好都要一起去聊，
就要跟你越聊越开心。
好啦好啦好啦，
大家好，我是 QQ，
我是奶茶。
到了下午茶时间，
对，我们就这样录了这一集，应该是会是第21集吧？
好快哦，
真的。
所以今天下午茶特别的丰富嘛？
对，我今天去东区买了那个很可爱的。
UCC
那个乳酪，就是那个我不会讲，
很可爱，我会 po 在你们的 IG，
对对对，赶快放在 IG 吧，因为那个就是很可爱、很疗愈、但我不会讲，很好吃的乳酪的东西，然后还有 UCC 的咖啡，我觉得 UCC 的咖啡果然名不虚传，
好喝吗？
我本来因为我第一次喝 UCC 是喝那种手冲的那种。耳挂啦，
耳挂，
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有点就是日式咖啡，它不会酸，然后我就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喝比较有层次然后带酸味的手冲咖啡，所以我就想说UCC 应该还好，但是我看到很多人，我想说好吧好吧，继续看看，所以我就想说去买一杯，刚刚喝了我觉得有厉害、欸、因为我专程买它的日式的，它有那种日式的还有一般的美式，就是美式咖啡日式咖啡，我点想说既然 UCC 是可以有日式 style 我就买了，厉害厉害，大家可以试。
那现在放暑假，你去街上觉得有特别，就是感觉比较多人吗？
街上哦，我今天是去吃烧烤、欸，但是今天烧烤店可能是太热，因为热大家就比较不想去吃烧烤、哦，人就一般般。我觉得倒还好、
还好，
倒还好，可能是太真的太热，今天又下大雨啊，
很闷很闷
闷。就是最近我看那个 Facebook 就有人分享说，他只走出去大概三秒钟，就好像就好像去玩那个设施水，就从上面冲下来，然后全身都是湿的。我觉得形容非常贴切。
刚说到现在放暑假嘛，就毕业季，你儿子刚毕业嘛？
对，七月了，应该是说大概从六月初或六月中，慢慢的就都毕业。最近毕业应该都是幼稚园。
哦，那大学生呢？
大学生应该都是六月初就毕业了、
就会毕业，所以我们才想说，哎，毕业生应该当初我在想象我当初毕业然后找工作。
没有，我觉得毕业生现在毕业应该都是先想说要去哪里玩吧，
先去玩然后再找工作嘛，
要先让自己 happy 一下再收心。
是啊，
每个人不一样。其实老实说，在毕业前要、如果真的认真的孩子，他们找工作不会是毕业那一刻，
所以早就在找了吗？
应该说早就在准备。比如说现在越来像我们的时代可能比较少，但是现在时代越来越是那种越来越多建教合作。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就有，就是某某大学，他们可能就是大三大四就会来我们这边实习，对、来实习工程师。但是毕业生毕业了，的确就会陆陆续续开始又会有很多的人在找工作。
那你还印象那时候找工作的那个经过或是有趣特别事吗？
对我来讲还蛮特别的事，因为我本来就是念资讯相关嘛，资讯科技相关的，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其实很快就到了一个就是在内湖区很大的一家软体公司上班，然后我就想说就还不错啊，然后我的同事们就算是一样是新血也都是有很多是那种台清交或者是公立大学毕业的、或者是研究所毕业的、等等之类的，就觉得其实自己应征的进去也还不错，然后大概做了两个礼拜我就没做了、其实在前几集我就有讲，
对对
对，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是做行销而言，就是个性不太适合做那个啦，简单的说、不然的话其实在那个时候如果发展不错的话，现在 AI 的工程师就会有我职缺。
对，然后想说我们那么多的工作的面试经验，所以今天来聊聊。
对啊，那如果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就是你可能念书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选这个科系，然后毕业之后你可能想要做的事情跟你念书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我那时候不是说我大概做两周就不做，那我是不是得要重新找工作？那我重新找工作的时候，第一我就那个时候才开始想说，那我要做什么？就发现自己，我觉得当人在彷徨或迷惑的时候，你会有一股很大的自卑感，因为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然后看了很多的职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那个年纪一定是很彷徨嘛，
对，
现在
一直
年纪很小的我就说就去试啊，你试过才知道喜不喜欢、
那是姐姐的心态啦，我只是你问我是当下，
对对 对, 对，
当下我就会很迷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那个时候前辈吧就给我一些指点，然后就问，觉得我的个性适合企划类的东西、或设计类的东西，就叫我去试试看，然后就找了一些资料就开始找。的确如果你是跨领域的话，你在找工作上面会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就是零嘛，
对，
你又不是说那种手把手的行业，嗯，像服务业有些东西他也不是很 care 你是念什么的，然后你来了才学嘛，
对。
但是我去应征的就是行销企划开始的话，嗯，什么都不懂啊，国际行销也不懂，我连行销学这一本书都没看过。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都是从企划助理开始做起，因为就不同科系嘛，
对啊，
所以一定从最基础，
所以早的时候会非常的辛苦，嗯，那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你还是要做足所有功课和准备，那如果说你有身边有相关的学经历的人，你可以去请教他，然后把东西准备好了之后一切就交给天吧。听起来 还蛮可怜，可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把自己准备好之后然后去等待那个机会，但是还是有一些美感的啊，就是，
我记得那时候最烦恼就是履历要怎么写，
对
对，
一开始是像我们的时代可能都是写很传统的履历，还有那个
纸质的履历，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有那种104、111的人力银行才会更多更多更多元的东西。那今天我想说也会分享一些现代虽然我们讲的是过去，但是现在的经验也是可以综合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啊。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你做足准备之后，你一一去有一些敲门砖的话，其实会容易一点点，只要有一个人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其实你就会发展的还不错啦，嗯，因为其实你都准备好了嘛，
对。
如果你是其实现在自己当主管，你就会觉得说你很怕说那个新人来的时候他是带着白白的头脑，就是你看着他很疑惑看着你，然后我也很疑惑看着他，然后面面相觑，那种感觉
让
他
好害怕，
就是他很害怕我也很害怕，然后就是空气就很凝结这样，嗯，这是我也蛮害怕的一个状况。
那你通常就是人资给你那些资料，那你要怎么筛选？是看他写的好不好吗？还是看他的样子？
其实在每一家公司HR 的功能他们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不一定。那现在我现在的公司来讲的话，其实我们 HR 是给我们权限去，你可以自己去人力银行里面去找你就比较适合的，因为其实每一个 job function 只有主管 dedicated 主管会比较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就会有时候他会帮我们搜，就给他一些关键字，嗯，或者给他一些条件，他就觉得这个条件是符合我给他会先帮我留下来，嗯，然后我再去看，嗯，然后我也可以自己上去看，然后再去找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人，
对，
那你那个时候咧？
我那时候哦，我去念财经，就是当初觉得财经看听起来钱可以赚很多，我就念了财经。然后毕业的时候我又不走财经，
对，你也是这样。
对，然后但是我走了那个，哎，我先走一个什么
仓管嘛，我记得
不是不是，也是助理，因为一开始都是从我们三个毕业都从助理开始做，嗯，我就做那个监视器系统的助理。
嗯，
可是做不到半年我就跳槽，也不是跳槽，那一整栋有一个电子业的公司，很，嗯，上市柜的公司很大，嗯，然后都穿空姐的就是制服那种，嗯，然后我就去想说啊，去试试看，去面试看看，嗯嗯。就是面试的时候，就老板也是很狂啊，
嗯，
因为他不到40岁就拿全国那什么十大青年，
嗯，
然后也是长得帅帅的，
嗯，
然后面试的时候，我就那时候还很年轻，我还跟你讲说，哎，我进去，然后他就说，就叫了一个业务主管进来，然后是个 model 等级的，然后很漂亮，
那应该是电子零件相关的吧。
对，被动元件。
对，因为我们工程师最喜欢这种菜啦，嗯，
对啊，我们都穿了，他们都穿那种高跟鞋，然后套装空姐制服这样，然后就说，哎，我们最基本的门槛就是这个，那你觉得你可以吗？因为那时候其实是去面试业务，
就是有件很漂亮哎，欸，
我到现在还是很漂亮，没啦，
然后只是没有那么高啦，
就是我只是没有那个170的吗？
对对，只是没那么高。
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可以啊，嗯，然后不然说什么都我可以啊，嗯，就是很有自信，
哦，
然后
所以自信是很重要，
很重要。然后后来就上了嘛。然后就做了大概四年，都还蛮稳定的。
嗯，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真的自传很重要，因为我也不想要去用自视的自传。
嗯，
对，可是就能把自己当初有考一些证照还是什么，嗯，就是把自己优点就是说
写上去，
能写都写了。
对，你算是文笔还不错的。
然后可是后来我不是转行销企划嘛？
对，
行销企划又我觉得又不一样的口味了，就是我可能根据当时不是比较流行什么关键字什么的，所以我又把我的自传整个模式全部改掉。
嗯，
我那时候好像有问过你，
对啊，
有咨询过你。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学生开始我就帮很多人写履历和看履历，
对，看自传。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写多了，嗯，还是有一些美感和经验啊。
哦，因为我电子业结束之后我就去20天去欧洲嘛，
嗯，
那我就有把那个经验 写进去，因为我觉得企划这个工作是需要比较活的，
嗯，
对，
嗯，
所以我就有把这些再掺杂进去，然后我就去开始做行销企划这一行，
嗯，
然后我觉得还蛮在意的是，在你在找工作的过程，真的就行销企划你要去看这个背景嘛，这个
跟产业都
有相关，
对，
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去研究，然后因为面试的时候，真的主管会问你说，哎，我们公司有三个牌子，
对，就像我刚刚讲了，
对，
就是小白来，我也会很害怕。
所以你会先问这些问题吗？
嗯，会掺杂在里面，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公司可能也有一点小规模，然后 HR 也会让我们所有的主管去受训，所以我们有，
嗯，
除了一些很制式的面试的问题之外，我们还有一些
智力测验吗？
没有，一些方法就是让人家听起来稍微舒服一点，可是你又可以问到你的答案的方式，
要很有技巧欸，
就这个是要练习，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
那例如我去面试，然后你要怎么问我？
我觉得我们先把那个你刚刚讲说，嗯，那个履历部分，你觉得有什么样的重点可以？
我觉得要看
新人分享，
没有要看你要去面试的职产业跟职业。
嗯，
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助理嘛，就中规中矩的，所以我只要把我在学校的经验，其实助理也没什么要求，就你乖乖的就好了，
嗯，
就是自传也是乖乖的就可以了。然后我后来就是转成行销企划，
嗯，
所以整个就不能太乖嘛，不能太规矩，就是可能你要发挥你的创意，
嗯，
写一些创意，然后证明你的文笔很好，因为我们企划是需要文笔嘛，
嗯，
对，所以要根据你要去找的工作去调整你的自传。我要找一个人，例如我现在是老板，我要找一定是要符合嘛，你有这个特质，然后适合这个工作。
嗯嗯，
对
嗯，
所以你要把这个强项展露出来。
嗯，我这边帮就是 QQ 这边收敛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不管是什么样工作，
嗯，
什么样产业，你要去研究它的特质之外，比如说你是分析师，你有分析师的 style， 然后行销企划，行销企划 style。那我因为我的朋友们就是还蛮相信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他们都会拿他的履历来帮请他们帮我们看过。那也很幸运，就是只要我看过的，他们通常就是面试就会上，
嗯，
至少第一关在筛那个履历的时候就会过。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美稿有几个，大家也可以试着听听看。
嗯，
以行销企划来讲，我其实写过不同的工作。企划来讲的话，我觉得当然你文笔好是最基本。
嗯，
最
基本的
事情，但是其实要看的是逻辑，
嗯，
然后还有你的成效，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写上去。
嗯，
所谓的逻辑就是你的文章的起承转合当然很重要之外，你要把一些重点，你可能用点列式的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的 highlight 的方式，
嗯嗯嗯，
让主管在很快的时间就知道说你做过的事情有哪一些重点。比如说你做过小编，然后是做过什么样的小编，然后是用很简短的方式，
嗯，
在几秒之内的就让人家看得很清楚这样子。再来就是你的专长，
嗯，
就是要把它整理的
条列式
清
楚一点，
清楚一点，不一定是条列式是最好，但是就是清楚。然后而且请要置顶，说第二次要置顶，说第三次要置顶，
因为主管很忙啊。
对，
看
在你的履历里面，除了那一些自己的 background，
嗯，
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啊，有什么什么的资料之外，我们会看那个自传的部分。通常你要每一个人都从头看到尾，太累太辛苦了，所以我们都会看前面或者是看重点，
对，
去找到这个人的亮点。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像你讲要有创意，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说的，你有做过任何比如说大型的专案，或者是你有一些成效的部分，
嗯，
比如说你的 SEO 的成效，你的你可能做过什么样广告的成效，然后你
影片，
对，你影片带来的 click， 或者是你做 emailing 的那种 open rate 是如何增加的，
嗯，
然后你怎么帮助公司可以拿到更多的 list generate，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的成效的数字会说话嘛。其实你说你自己有多厉害你可以掰，可是数字你写出来那就是事实。
对
对啊，
可因为我那时候是电子业转，那时候我没有相关经验，所以我没办法写进去。
所以如果你是社会新鲜人，
嗯，
也许这些数据你都没有，但是你可以回想你在学校里面，像我那时候，我不是说我念资讯科技，可是为什么我可以找到？
啊，你有办活动？
对，我就是找，一直努力的想回想，说我过去做过什么。我有做过活动组的组长，然后办过很多的活动，然后我也参加学会，然后也做过很多事情。然后就把它汇集起来，比如说我们一个活动本来是100个人，然后我招生可以招到500个人，
嗯嗯，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成就？ 这也是值得写的。所以学生刚毕业的时候，请你不要觉得说，哦，这个有什么好写，一定很丢脸嘛，主管看这个一定觉得没什么。不，因为你本来就是空白的。
对啊，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挤一些说，我办过什么样的活动，即使是
把它当一个企划再写，
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庆生会，也很值得你去写。比如说班上的班群是你经营的，你们班上的 Facebook 是你弄的，
系学会啊，
对啊，或者是学会上面的一些资讯其实是你在串的，
对，
等等之类的，这个都是可以把它写进去的。也就是说你要把你每一个步骤的 milestone 写上去，这会比你写说你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来的重要。
这个年代其实找行销企划相对我们那时候容易，因为其实现在没有毕业之前自己在去经营自己的
自媒
体啊，
对，
其实都可以写进去啊，
全部都可以写进去。比如说你自己有在经营，比如跟我一样是有经营 podcast 之类的，你都可以写你的 YouTube 频道，你个人的喜好什么都可以写。好，这是企划的部分。然后我有写过工程师的，那工程师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容易，你就是要把你写过做过的专案写上去就可以。我跟 Intel 做过什么，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那个专案是什么，几年大概是做了多少时间、然后是你负责的那个部分，你写的 code 是什么，对，就是然后比如说这个产品的核心是什么，最后带来的价值是什么，李艳这样。
我那时候离开电子业，我还应征上一个工作，我跟你讲，我们以前的高中、
哦、
就私立高中的行政老师、
嗯、
我应征上，
嗯，
对，可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中规中矩的履历嘛，因为
那个
老师，
对，老师就
然后还有外表，就是大家那个
看起来乖乖的，
大头照不要乱拍，就是要外表。
哦，对，大头照其实也蛮重
要的，很重
要，
因为就是
等一下这个是题外话，
第一印象嘛。
对，那可能我还有帮财经的同学写过那种，他们可能要去应征那种财经业的，从可能从助理开始的、嗯、这种履历啊，其实我会建议大家不要花俏，你不要有很多的创意。No, 哦、
金融业是要信任感嘛？
对，
实实在在，
就是你要很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把你的东西写一写，然后也不要赘述太多你个人的很多的兴趣的，也不用。
嗯，
对，就是一五一十的把你有什么写下来就可以了。对啊，其实很多行业、很多职业都不太一样啦，就也。不用讲那么多，因为太多了。
你有遇过什么很瞎的应试者吗？还是很有
如果说履历，我们来讲一些很瞎、很瞎、很瞎的东西，
都特别印象很深刻的
哦。我跟你讲，你刚不是讲了照片吗？
对啊，
我看过那个，因为我看过只是几千几万份的履历，然后我永远永远不会忘的是，因为我是视觉的人，
这么印象深刻。
所以我第一个其实。我诚实说，我就是会看照片，真的，我不是看他帅不帅、美不美，但是你看起来要正常
啊，就跟交往一样，你不认识这个人，你整天看他的外表，还看起、啊、
对，
不然看他内在吗？
很多人会，或者是社会新鲜的人会问我说，什么叫做正常？正常就是你的大头的那个照片是要面向我的。面上
有人会拍斜的吗？
答对了，
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拍斜的都还是小事。我跟你说一个最瞎的，
照相馆不让你拍斜的，
他们自己拍的啊。我跟你说，我看过最瞎最瞎，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看到很累，永生难忘，然后让我看到笑出来。那张照片呢，他就是个人觉得自己很喜欢粉红色，她是女神、
哦，
然后就是站在一个猪脸的后面，粉红色的猪脸，
他拍艺术照。
重点是我根本看不清楚他的脸，你懂吗？那我只看得清楚前面有一个粉红色的猪脸，这是在干嘛？
现在这么小朋友都有创意哦，
这是一种创意吗？就会觉得很怪啊，这就叫不正常好吗，宝贝们？那另外一种不正常，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去旅游的照片，现在不是流行自大家都流行自拍，你自拍是不是你离镜头很近、
嗯，
然后就会有一个大头，后面有一个日月潭，
对
不对？
对啊、
这种照片，请你也不要放上来，真的吓死
了！我是老了吗？这年代都自己拍大头照嘛？这种不是要去照相馆拍
没有
证件照吗？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拍自己的照片，或者是专业的照片，但请你就是可以给我一个正常的照片，
我想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
对，然后也不要跟本人，也不要修图修很大，就是明明看我看照片就是你是一个正常的 size 的人，嗯、可是来的是一个就是一个 panda 这样。
哦，这个应该以后会更很多这种状况啊。
我会觉得你修图修的太过度，你自己都不会心虚嘛。如果是这样子的人，他的可信度高吗？可靠度高吗？所以其实照片还蛮重要的，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就是第一关啊。
对，就是看起来怪怪的，我就先删掉，因为我觉得我会怕。你不是面试的人怕，不是来面试的怕，面试的人
面试官也很害怕，
也很怕。
所以如果我是那个人，我一坐下来就说啊， 你可以回家了。
哦，也不至于啦。对啊，因为我
跟他聊天，
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行销部，我会觉得说，今天我介绍完我的公司，维持好公司的形象，也是我行销部的责任。
对，
对，所以我会好好跟他讲完，然后请他等通知。对啊，但是我觉得互相交流也很好，因为我的个性是愿意给那个人机会再去说一说他的认知或他知道我们的什么，就是让他多说一点。如果他真的不正常又说不出来，基本上刚刚那个照片不正常我就不会请他来了。那如果说来的时候他说的东西是怪怪的时候，我就会尽量赶快让这场 meeting 赶快结束。
那你刚刚说你有一些技巧性的套话可以知道这个人，你来怎么了解我这个人这样子，怎么问话。
其实一般我前面快速带过嘛，一定会请你先自我介绍嘛，然后再这样你介绍的话，拜托不要再讲你家门前有小河这种事，你就讲你的学经历就可以的，大概三分钟就结束。如果说你跟我们一样是那种学经历已经就十几年那种比较多的，那就请你讲最近三五年就好了，就是或者是重点式的讲一下 summary 就可以。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会主管会问你的优缺点啊，你为什么要来应征我们公司啊，这些东西请你去 Google 一定找得到他知识的答案。那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你去找那知识的答案就好了，因为我宁可你正常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知识的答案，我也不要听到一些
奇奇怪怪回答嘛，
就是会让我愣住。
惊讶吗？有什么惊讶答案吗？
就是你比如说你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应征我们公司，他就可能你知道，其实有些人讲话其实蛮有趣。你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应征我们公司，他说其实我应征了三家公司，然后第一家公司是什么，第二家公司是开始帮我介绍这三家公司
啊，这离题了吧？
他不觉得离题，所以有一些人讲话是会发散，所以大家在练习面试的时候一定要练习你讲话的方式要重点。你一直发散上出去，我也不好意思当下就马上阻止你，但我就会觉得
你在纸上打个叉叉。
因为对于行销企划来讲，你这样就代表你的逻辑，你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你是一个发散的人，这样你回不来。对，然后我就要好像牵亡魂一样，亮亮亮亮等来的。
那你会问他你的兴趣是什么吗？
会，因为我会觉得说，今天讲这些很专业的东西，尤其是社会新鲜人，他可能讲不出一个东西来，但是你总是会有兴趣吧。当他在讲兴趣的时候，其实我要听到并不是你喜欢唱歌跳舞什么的，我要听到你真实可以表达你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哦，表达能力。
对，因为我要叫你讲说你 SEO 什么什么，你就
不
选，你不对，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B2B 行销，你就觉得那个国际行销就整个头是对，你讲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我要的。
如果
我
跟你讲，我就是兴趣就是刺绣，
对，没关系，那都
打，
那都不是，那都没有关系。像我有面试到，就是他就是很年轻哦，可能家里也很有钱，他说他就是起重机这样。那我觉得很好，我说那你起重机，你为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有这样的兴趣？通常面试 HR 会用这种方式，叫做他讲一个点，从那个点再问下去，然后拆解出来。比如说他有三个，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兴趣？他说我从小就跟爸爸去钓鱼。你跟你爸爸去钓鱼都钓什么鱼？就是
问
的
太细哦。
但是我拆解他并不是想要知道是布拉鱼还是大鲨鱼，
是要问什么？
我要知道他的逻辑好不好。你一说话我就知道你的逻辑好不好。对，因为他们能够讲的就是这些，或者是他们曾经参加过我的活动什么有兴趣的事情，讲这些比较软性的东西，对受新鲜人来讲是容易很多。
就聊他的生活。
对，讲你连你自己的生活都讲不好了，那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怎么跟你沟通。是不是？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落差感很大，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觉得他很好，但是他来工作的时候
有就是
很会演。
我觉得我不全是他是在演，可是对于其他人来讲他们觉得他很会演。但我觉得这种人就是通常不是笨蛋，他们通常脑袋
太聪明了，
脑袋很好，我逻辑很好，口条也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就是假设他们手上有五个选择，他也不会让你知道。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我自己去面试，我手上有三个选择，我也不见得要让面试官知道。
对
对，但是就是选择诚实与不诚实嘛。
嗯嗯。
但是我会奉劝大家，你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当然可以选择诚实与不诚实，但是你不需要去用套路的方式。比如说，我来看看，我做了两周。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家里要接事业，你们家宠物又怎么，所以我没有办法做。这种人是会在主管或者 HR 在这个产业里面你会被做记录的。 对，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有人品上面和人格上面的问题。我宁可你跟我说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我要去那个公司，那是因为什么、嗯、然后我们不能给你什么，
嗯，
你就诚实讲嘛，啊，大家都是来工作的啊，有什么不能讲的。
诶，我还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时候找工作是为了薪水嘛，那时候刚毕业要找工作，大家会猜去公司愿意最多给我多少钱，还是多少钱开出来他愿意用我。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看，如果你是社会新鲜人的话，大部分我面试过新鲜人还蛮多，他们来通常都会很害怕说找公司。
对啊，因为讲这句话嘛，
不然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不要跟我说
我不知道。
对对，就是不要去跟任何面试人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能做什么，你不知道你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嗯、
你不知道这一份薪水的行情是什么。
那你调查都没有调查过，
你都没有做功课你就来了耶。对啊，所以你千万不能说你不知道。
那可以说按公司规定吗？
就宁可这样说、嗯、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你就这样说。但是如果其实你已经像我刚刚讲，不是有一些二年级、嗯、比如大二大三他就是开始准备这件事情，所以他累积的很多东西，不管是证照啊还是他的经验、啊、
认真的小孩，
对，他就是认真的人。然后他今天在跟我开薪水的时候，他就会开的比一般人还要高一点，那他值得啊。
你愿意吗？
公司的薪水通常要分两种，一种就是 HR 给你一个预算范围，
对对 对,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我跟他谈这个预算范围可以谈，那预算范围之外当然就是我们还要对你申请干嘛，就每个公司有自己的
流程、啊、
流程啊，
嗯，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你是这样子很值得，我就是去上千层去帮你去想办法争取啊、嗯、
就愿意。
对啊，
如果他值得的话，
你值得的话当然就没有问题，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但比较少、啊、那你刚刚问说话说说话，你刚刚问说有什么样的套路可以问一些问题，我跟你说其实我想要讲的是它不是一种套路，而是一种
问话技巧
沟通的方式。因为啊，我想要知道面试的人当然会想要知道我的薪资我的福利嘛，
对。
那对于我们去面试别人的主管，我们想知道的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经验，
你写的能不能做这份工作，
你写的跟你说的跟你真的能不能做、
嗯、
我们就会就会怕会有落差嘛。我希望把那个落差拉近，也不会浪费掉你的时间，因为也许是我在表达这份工作的时候你没有听清楚，
对，
然后你就误会了这份工作是你想象的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有学过所谓叫情境式的对答，意思就是说我就说啊 QQ 根据你过去的经验里面，像我们如果有一档广告上的时候、
嗯、
可能会打到另外一档广告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啊，你可能说哦有，那我就说那你们都怎么处理？
情境式的问题。
对对，情境式，比如说你是社会新鲜人，你说你有办过、嗯、比如说系上迎新的活动，那我说那你迎新的活动办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困难点，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他说哦，在预算上都抓不准。好，这是他的问题。我就说哦，预算上抓不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流程去处理，还是说都是谁来处理、
嗯、
然后他就说哦，我们就是开会处理。我说那你在开会处理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情境
去挖，
去了解他的能力到哪里、
嗯、
这样子我就会知道说他来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比如说 我最喜欢问的是抗压性。
诶，抗压性怎么问啊？
给他困难的情境啊，那、啊、你看他是怎么回答？
你问我好了。抗压性怎么问？
抗压性这种东西，如果今天是社会新鲜人的话，会是针对事情的抗压性。比如说突然的事情来的、嗯、他们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说，那今天你去参展的时候，那、嗯、你就是行路浪好大，你怎么办？
这么刺激哦。
就是你给他问题之后、
嗯、
他会思考然后回答你。
嗯、
那通常有分成两派，一种就是所谓那种比较敢跳聪明的，他们其实已经有自识答案了、
嗯、
你其实是听得出来是自识的答案的。那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自己想出来，或者有一点点经验，他会告诉你还怎么做。但对主管来讲，对我啊，我不知道其他人，对我而言，我宁可你是讲实话。就算这件事情你的判断来说，我觉得解决这件问题可能只能解决 60%， 但 我无所谓，因为我知道你是社会新鲜人，但我不会判断是你的逻辑对的。
哦，他讲太完美也很奇怪。
很奇怪，你才几岁？
对啊。
那你是不是真的 Google 的很完整？
就是可能很会背。
对啊，可是你知道情境式的问题其实是比较不容易准备。
对啊，那很要想很久。
对，那如果是资深一点的，我通常都会问的是假设啦，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可是上层的主管告诉你说他想要是他
要怎么做？
哈，对他要怎么做？那你怎么办？
就是先去跟主管沟通啊。如果这沟通没办法，就是看公司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这是大部分人答案，
对对对对，
可是其实有很多面试有不同的答案。可是我觉得情境式的问题是没有一定的答案的。
嗯哼哼哼。
对，然后甚至我会把现在公司或者是这个部门的问题直接丢给他，
我看他怎么
解决，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哦，例如现在广告的成效要
不好
不好嘛？
然后比如说你来批评说，我就说，哎，你觉得我们公司网站怎么样？他就
很丑，他就是很丑
，丑死了。但是他不好意思讲，
对对对，
我们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说那进步的空间是什么呢？然后他就讲嘛，
对对对。
然后我说那如果你来做，你会打算怎么做呢？
哦，对，我有被问过这个问题，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比较常常被问到，
对对对对，
这样是一个比较自视的正向的问题。
嗯，
但是我会问的情境式的问题会再迂回一点点，对，
就不是问工作方面，应该是会问比较更深入的。
嗯，如果是资深一点的，其实他们的工作经验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通常资深的人进来的问题，我会担心是他们水土不服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对于薪资福利的标准，或者是他们对于文化的适应度。
哦，
对，他们都不是我不会，他们不可能不会。
你怕他待不久？
对，或者是公司是不是有办法给你想要的舞台？
哦，对，
就是撮合的部分是在这个部分，不会是在跟新鲜人。那你会，
而且你在重视他，
你觉得
你的团队融不融洽？
对啊，那比如说我有时候会问说，我们这个 team 呢有十几个人，那不好意思，那总是会有人跟你合，那有人跟你不合，
对，那怎么办？
那你还是得要跟他合作，你怎么办？
你看他怎么回答嘛？
对，我说，只是有可能，我当然会问题会更深入，但是因为我今天是录 podcast， 我没有办法就是把它讲得很细。就比如说，我说啊，你就是我们最资深的，但你是，对，应该说你是资历最资深，但是你是新进人员，
菜鸟，你是学弟。
对，你是学弟，你是学妹，
对，
那他是做了五年十年了，那你怎么办？
那还是要跟人家相处好啊，因为就是个团体生活啊。
对啊，当然大家这是一个
自视的答案，
不是，这是一个期待，
对，
它不是一个答案，
这是期待，这是主管的期待，
不是，应该是说他自己的期待，对我来讲不是答案，因为老实说，人和人之间都会有
摩擦，
摩擦，对，你不要告诉我你不会跟别人摩擦，那是不可能的。
我有，一定有了。
对啊，一定会有。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是不是很难回答？
嗯，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问的蛮机车的，但是我都会跟我的面试的人说，我不是要为难人，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些
事情。这就是现实啊，你不处理就等着被人家处理啊。
我觉得我的面试的那种，你知道吗 ？style， 我比较
温和温柔，
我不是温柔，我是比较诚实。有什么？今天有一支笔，讲一支；有两支笔，讲两支。
你比较在乎是他的品性吧，或是诚实？
嗯，不是，这个都不是我最在乎。我最在乎的是我们公司的东西，我这个职务的事情，你有没有清楚？这是你要的嘛？我比较在乎来面试的人是有真的喜欢这个工作和认同这个
公司的，我才会做得下去，做得久。
对，因为跟我在一起的人，我都会直接跟我在一起的人事物，通常我们都会合作，不要说愉快，但是至少那个关系是长久的。
所以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你会很痛苦啊，
你会很辛苦。
嗯，
然后我觉得我也会比较为人着想，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是身为主管，如果我也是跟他说，如果你的主管不为你着想，那个地方你要去。
对，我面试我最在乎是主管，
是不是？
对，
他如果不为你着想，你确实是不是
很
痛苦？很
痛苦。
对啊，
你每要相处就是同事主管啊。
对，我说。也许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厉害的舞台，可是我今天问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要来为难你，只是要去把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啊，
我
用这些问题
拉近。我面试其实我不是，我也在面试主管
啊。是啊，我宁可他来面试我，
你面试我是不是我喜欢主管，我愿不愿意？
对，我说我宁可来面试，我要的是你第一个你喜欢这份工作。嗯，然后第二个你认同这个公司啊，不管如果你为了生计的问题，你要出卖你自己，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只是把东西很诚实的告诉你之后，你可以更确认这些东西是不是你要的。
对，
我想到的是这些事情对你是好还是不好的。如果你觉得它是你想发展的，那我觉得我也觉得你的能力不错， 那我们就有合作的可能。对，我一直常常跟面试人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勉强，因为你勉强你痛苦，我也会很痛苦，
而且浪费大家彼此时间。
对，我要重新面试，你知道那个从
很累耶，
第1001份履历开始看，又要看那个初脸
啊，
拜托，
对，
就很痛苦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请你的薪资开出来，不要委屈
哦。对，真的薪资不要委屈。
对，薪资你一旦委屈了，你就会从那一天开始，你就会委屈到你结束的那一天，
都觉得很委屈。
对，
为什么要为了这个这些钱，
然后
咬牙切齿？
然后就有面试人来问我说：“那如果我开这个薪资会不会太高？那是不是就可能没有合作的机会？”我说：“如果你开这个薪资太高，是超过我们预算范围，我也会直接跟你说，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待，我也不是让你过来。”
哦，我有遇过那个主管会跟我说：“可是我们的范围可能是多少，那你可以接受吗？”
对啊，
他会直接跟你明讲。
对对，就明讲。
对，
我就说哦，比如说这个超过了，但我就是没有办法，那可能就没有办法。那我也不要你降低你的身价，硬要跟我合作，
因为待不住啊，
你会待不住。
对。
而且我真认真觉得你一定值得那个身价
哦，
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船上去。
对，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我觉得面试的关系就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你要了解这个人，然后
要相亲啊，
对，就是撮合彼此是不是是适合的，然后如果是 OK 的，那我们要不要继续下去？那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用欺骗的，对彼此都不会有好处。
对啊、
所以要去面试，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说你现在在家找工作，我都会奉劝大家，
嗯，
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而且在工作场合是大家相处很久，不管你想要在那边待一年还是五年，都是以年在计算嘛。我们正常来讲嘛，对不对？
我觉得要找一份自己喜欢工作很重要，因为它占了你一天
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都看着你嘛。所以你如果是用欺骗的方式，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的方式。你就是最痛苦的一个人，就是不必要这样子。
我们有没有想要给社会新鲜人或是一些建议心态面啊？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紧张哦，我只要觉得哦，我要去面试的时候，会不会上？然后上了又会紧张说，哦，我到一个新环境，我要怎么办？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超紧张的。
我觉得只要是面试都很紧张，不要说是你去面试或者我去面试，我在面试人我也会紧张，我在介绍公司也会紧张，我也是会啊，怎么可能不紧张？我觉得看每个主管不一样嘛。我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算是待人诚恳的人，所以我会很担心说我今天是不是没有把事情讲清楚。对，所以我会有点急着想要把事情讲清楚，然后有时候我会忘记多一点去听
啊。对，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现在诈骗在太多了。我印象深刻，我曾经有面试上一个什么金融媒体什么之类，我去上了三天班，我就用火速的逃离了。
逃离用
逃离，因为他就先给你了一本交战守则，然后给你上市柜的电话，就是那个窗口的电话，反正就是他给你这种，我觉得那个又名就是应征行销企划，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感觉就是在诈骗别人，所以我待了大概两三天，我就赶快就连薪水都不要，我就走了。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说哦，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或是我需要这些钱，所以我就硬待着，就是只要不对劲就走。但是走，但是要跟人资好好的讲。我觉得也有遇过说，哎，很多都没有讲一声，然后就消失了。
哦，有啊，
对啊，就是、
啊不然的话，我觉得遇过像那种答应你要来，但是当天就 no show。这也是蛮没礼貌的，
不行啊，
你就是不想去，
会被做记号吗？
你不想去就好好说你去。
对，其实不想去就说好不去，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哦，就赶快跟人资说。
像那种现在的平台都是可以
注记，
对，注记，甚至我的登记，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也可以看到，反正就是这是会被登记下来的啦，但我也觉得不好。对，平台是可以说啊，这个人没有出现这样。这也是公平的啊，因为大家都是公平的在找工作，那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吧？有什么事就是都可以沟通，比如说你塞车了，你怎么了，你都还是可以讲一声，诚实的说，总是比你那边圆谎来的好吧？
哦，真的不要说话
啊。对啊，我觉得是什么就说什么就好了，不会就我宁可听到你跟我说我不会。
哦，对，
我不是很懂。
还有就是，大家不要只看眼前，觉得啊，他现在这个公司给你很多薪水，我要看的是长远。像你刚说的，这是工作是长远，可能这是我的人生规划里面，这是我的一个什么跳板吗？还是什么？就是可能要先想清楚，不是要看眼前说，他给我很高的福利、很高的薪水，然后我就先做了。
这个也我觉得有 有分呢、欸嗯。我面试过的人，有的人是很有想法的，
他知道
他现在这个阶段想要什么、
嗯。对，
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规划自己的工作，他只是会在乎是你现在的薪水是不是比我之前更好，或者你现在给我舞台是不是我可以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之类的吧。
你就只在乎
眼前
金钱
眼前的东西，那我、嗯、像我的习惯都会去问他的职涯规划。那有没有？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职涯规划，或者是你讲是真是假？你讲了我就姑且当做是真的嘛，就相信嘛。
对
啊，那你的职涯规划，比如说你希望说，我三年之后我想要当主管，我就会直接跟你说，我们公司三年之内不会有主管缺，
先让你知道。
对，那你不能接受，我觉得也不要勉强你自己。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的，反而是我在帮他规划，尤其是社会新鲜人。以社会新鲜人来讲，他其实连找工作他都觉得很困难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怎么会去想说他会有什么职涯的规划？那通常都是我们会以一个姐姐的心态吧，一个基础的职涯规划、嗯，我觉得好像在教育训练一样的去跟他分享。嗯、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社会新鲜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就是不知道未来嘛，所以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个姐姐心态去提点他一下下，讲一点点，然后大概的框架是什么，你在这个工作上面你可以有什么样的未来，你第一个你可以先去当什么什么样的工程软体工程师啊，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当 software PM 啊，又或者怎么样怎么样，那公司有什么样的 channel 是可以让你横向的转职，对，不一定是升职，可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给你横向转职，这些东西我都会讲得很清楚。但这是机会，也不代表说你进来就有、欸、
我问你哦，如果让你重新人生再重来一遍，你还是会选择现在这个行销企划这个产业吗？
哦，会啊，一样的啊，
重新来过你还是会？
不会、
嗯、你没有后悔的选择、欸、
后悔哦，可能我也不知道怎么后悔吧。
那代表你很热爱你的工作。
我还算蛮热爱自己的工作的，因为我本来 background 就是资讯科技，然后所以我在资讯科技业然后做行销、哦、行销的事情。
嗯，
那国际行销国际的 B2B 行销对我来讲比较适合我的个性。就以我以前也有做过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其实就是跑得很快，节奏很快很快的一个产业，做起来天花乱坠的，也很有趣，然后也很有很快就会有成就感 ，return 很快。可是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是喜欢那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或者是那种可以磨很久、磨很深的产业或者是产品。
那我最后想要代替那些弟弟妹妹问你，就是他们都会很彷徨说：“姐姐，那我到底要选什么样的职业？”
我觉得要看，第一个是要看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个性是什么。像我刚刚不是说我适合这样子，不适合那样子。
可是我就不知道我适合什么啊。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至少你可以把你自己确定你不喜欢的先删掉。对，比如说你今天找到，你今天在这某些平台上面找到某些职缺，你觉得看起来有一点心动的，那就代表是你有兴趣的啊。
但是你就明明就不爱说话，又不要去应征业务，明天就要说话的
工作。可是我会觉得不一定哦，业务不一定要很会说话。
可是
我要看产业，
需要每天打电话给公司，是要拜访客户。
因为业务有分很多种啊，老实说，因为根据不同的产业，它其实业务性质也不一样。你一样是卖保险，你有发现其实卖保险卖得很好，不一定是很会说话的人。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都去试试看啊，
但是你要缩小你的范围啊，你不可能100个工作都去做吧？
还是我去先去做个性向测验？它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量表可以做，这也可以，就是像那种政府有一些单位，它不是这种职业分析什么的，
对对对对，分析我适合什么样子
也可以。那我的方式都是会教我的弟弟妹妹，就是你去平台上面找到哪一些工作，你看起来有适合自己，你有一点心动的。把它收敛下来，假设从100个人收敛到20个好还是15个、嗯、再从这里面去分类、嗯、比如说、哦、这个行销类啊，这什么这是什么，你分类 分完之后，你大概就会知道你会找工作方向是什么。其实这样很快，你这样那边看你就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哪些不要的、
嗯、
但是我要说的是，有些事情是大概两个面向，就是有些事情是那个工作其实你根本没有听过，其实你有兴趣但是你想象不出来的
一些新兴产业吗？
新兴产业，或者是比如说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国际 B2B 的行销是在做什么、
哦、根本没看过、啊、
就不知道在干嘛，
对，
所以你会不知道那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会觉得像现在 Podcast 也有很多人是在分享不同的职业，
就是多听
多
看
多看
多问
多很重要、
嗯、
然后再来就是像大家去、嗯、不管是去哪个人力银行去看职缺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把自己的履历写得很厉害吗？
对，
其实对公司来讲也是啊，大家也会去在 po 职缺的时候也会把这个职缺写得好像洋洋洒很厉害啊。
对，
因为有你知道要爱护自己羽毛吧，不然看起来太差了、啊、
因为你要学会分辨，
对，你也要学会分辨。
对，
对啊，就是你看一看就哎又去，结果进去是卖灵骨塔，你自己没有兴趣、
嗯、
不是卖灵骨塔不好哦、
嗯、
是可能就是你们想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样就跟你想象会不太一样，所以你自己也要多注意啦，然后多听是很重要的。那你觉得还有什么？
我觉得工作很重要，但它不是人生最重要的
哦。对，
你
就是你没有这个工作你还可以找下一个工作。
对，不要得失心太重吗？还是就是本末倒置？就是有时候不要去做一些违背你良心的事，或者是说，哎，你就赔了你的健康，还是说有些人就是做到有点走火入魔，然后家庭也都不顾，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嗯，可能他，我觉得像如果是像你讲的这样的人格特质，
嗯、
他并不是只有对工作会这样，他可能对于异性的交往可能也会这样啊，或者是对于其他事情他也会很执着、
嗯、
他要改的并不是对于工作的态度，而是他自己对于他自己人生整个人都要做一些
调整。遇到很多那种工作狂会这样，
我觉得工作狂他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他就是前面有悬崖后面有墓园，他不得不
不得不，
对，那就没有办法嘛。
嗯，
那另外一种是其实他已经想好，我就是卖肝卖这三五年嘛，
卖命，
对，就是这个也太，这是他人生职业规划嘛。
你觉得你以上这两种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在干嘛。
对，然后有一种就是像你讲的，他可能不知道在干嘛。
对， 对，
但是就是拼命做拼命做，
然后不知道在干嘛。
我讲一下这样的人格特质比较容易是在我们上一辈，像我自己的亲戚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后来我发现他们这么努力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他们已经财富自由，已经很有钱。
对啊，我看很多都这样，
但是还是仍然拼命的工作。观察了那么多年下来，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第一个，当然他是爱护自己的羽毛，要树立一个榜样给别人看吧，不知道给人家讲说，
我觉得他们是包袱太重。
对，就是讲好听的话，
他们都说，可是我已经在那边工作很多年，老板没有我怎么办？就是然后自己都身体也不好，
就
是
放不下，
对，硬撑。
对，可是其实与其说是那些人公司人还是那些人需要他去工作、
嗯、
其实是他没有办法丢下那个工作。他知道他其实他内心深处知道他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我亲戚也有的自己是老板、
嗯、
他还是做的要死要活的、啊、他们做的已经不是一个要赚钱的概念，他们做的就是满足，我不知道怎么讲，他就觉得他今天如果没有认真工作，他就觉得自己是不对的。就是我们上一辈会觉得认真工作才是一个对的人格特质，可是你这一句话啊去再跟我儿子讲，他就觉得那是屁，
就是每个年代
的价值
观
不同。
对，
对，他就觉得说每个人努力活在这个世界上认真的工作才是一个对的价值观。
对，
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老年人看我们年轻人可能就啊，你们都不认真工作，
一直剩啊，
对，
看他们拱剩，那不工作的，
对，是有，
就好像我们这个年纪，然后看一些新进的人员。会有一些习惯上或价值观不同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
我们年代都被上一代说我们是草莓族，现在都是说下一代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很鬼怪吧？然后其实他们看我们是鬼怪，所以就互相靠北来靠北去。我们最后，我们刚才讲的心态面什么，我觉得我想要请 QQ 来，刚刚是我讲啊，换你啊，我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面试别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靠北的事情，或者是主管啊，你觉得最不 OK 的状态的？
倒没有，我的面试过程都还蛮 OK， 只是工作过程不是很好。
是哦、
就是像你刚刚说有落差，就是他在面试的时候跟你讲的很好，
哦、
还什么有一家我不想讲名字，也是很大姐，什么讲什么我的企业理念是真善美，真善美我觉得很好，这跟我的理念也很符合啦、啊。所以我
进去之后，
我今天又当企划，所以我要每次都要写这种哦，我们公司
真善美
有多么真善美，结果老板都做一些不是真善美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落差很大、啊。那我当初。就是你刚刚说的，我就是相亲，
就
是喜欢你这样子，
就待不久的，对
对，
或者是大家最后自己都是很觉得很靠北这样，
就很想靠北他。我好想知道，很想要讲那间公司。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真的有一些比较不好的面试经验，但是我觉得我要讲的是，以女性来讲，最常遇到的不好的面试经验就是性别的歧视。但是我觉得最妙的是，通常歧视我的，我不知道别人，通常歧视我的并不是男性的主管，是女性的主管。 比如说也是一个很大几十年，不知道有没有上百年的一个传统的公司、嗯、我进去也是面试企划，然后我就都有做过他们研究，结果我觉得他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没有这个资缺啊，反正那个脸就是 一脸很臭屁的一个主管，看起来我这样讲是有点过分，但他是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单身很跋扈啊，然后就老处女的那种脸
啊、哦、有有有，这种通常都会这样、哦、
这我觉得你刁难我专业这些东西都我都没有问题，因为我就不会就不会嘛。他怎么说呢，最后他就说啊，你几年次啊，你结婚了，
结婚怎么样，
你怎么想不开，
没屁事啊，
对，他就会就而且又酸的、哦、他说这么早要结婚想不开，我心里想的靠北是你没有结婚，是你
这样吗，你不会在那边工作吧，
没有啊，
想说有问题，
不是，我就觉得说结不结婚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你没有结婚有没有结婚，
他不能攻击这方面，
对，他是直接攻击你怎么那么想不开，拜托你怎样怎样，就一直酸哦，就这样以下15分钟都在酸你，你的一开始
我就叫他闭嘴，反正我也没有想在那公司上班、
我真的是觉得无言以对，我觉得
不能讲这种没有礼貌的话吧，
对啊，或者是做一些人身攻击，就是比如说有人会问你说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吗，
我觉得我那个面试老板哦，
对啊，或者就是还有人会问一些奇奇怪怪，我觉得最职场上最常听到，女生最常听到的就是你有男朋友吗，那你有男朋友什么时候要结婚、嗯、你结婚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这个常被问啊，
可是其实在这些东西是不能问的，
哦是哦，
是不可以问的，
以前我面试都会被问啊，
对，所以那些都是不可以问的，只要是我去面试人，我也不会
问说哎、欸，你什么时候结婚，
对，你男朋友
有没有想生小孩规划，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可以用聊天的性质刚好聊到、
哦、带到
聊到，我觉得可以就是分享，我觉得 OK， 但是面试并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就是一个性别的歧视，这样我结婚不行吗，我生小孩不行吗，
我又不是来跟你深聊，
可是会跟你计较的远远常常都是女生的主管，我遇到的是这样，因为他会怕你去请产假、
欸、我比较喜欢男主管，我不喜欢女主管，
反正是我可能是我遇到的男主管就会稍微体贴一点，但我现在的主管是女生啊，他不会这样，
我知道像就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比例上来说，
对，女生反而是会比较
男主管感觉的格局比较高，
我就
去计较这些问题，然后
我觉得男生反而会比较体贴，
对，体贴女生，
然后有一些女的主管他们反而会是他就说啊，你这样就要请产假啦，那你自己以后是不是还要请育婴假，就是那种态度，就是你一定会请育婴假啦，你就是要来看我们公司大嘛，然后就是要来批我们，这样就是这种态度、欸、我都还没有想到那里去，他已经想得很远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面你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我在面试人，我也遇到很多人，可是其实就像你讲，你也在面试你的主管，
对、啊、
你也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嗯、也是有的也蛮可怕，那就远离他就好了，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保住自己的尊严，因为他在面试你的时候他就这样对你，你进去怎么可能会好日子过，
还得了啊，
真的还得了，
对啊，
我跟你不熟你就要开始批评我老公我小孩吗，
对啊，相亲的时候就在跟你打就是要把最好一面给你看嘛，
对啊，
然后他就敢这样子，
对啊，
那后面是怎样，不是打你吗，
然后就是我跟其他的同事有聊到，他说他其他的面试经验，就是他就跟我说还有那种主管会直接说啊，你有小孩了两个啊、哦，那你的两个小孩如果说你加班你还是要去接他们嘛、嗯、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好好工作是吗，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也很歧视人呢、欸。我就觉得我安顿我的小孩是我个人，
那你当初看到我
有什么关系，
当初看到我履历我也写我的年纪，我也写我以后，我也写我小孩，就不要叫我来面试嘛，
对，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说你为什么要算的，你有两个小孩啊，啊你这个东西怎么样啊，你就是不能配合加班咯，什么东西啊、
哦、会不会好好讲话，
对，你可以好好说话，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真的如果主管们真的是在意这些问题，可以你可以用情境式让他去回答，就好，针对我工作、嗯、而不是针对他私人的事情，嗯，安顿好小孩是他自己的事，你也许你可以换句话说，你就说啊，我们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展期会需要加班，你可以配合加班吗，或者是你之前的经验你们
就
是什么加班经验，那他就会讲嘛，他、嗯、说哦，我都怎样怎样怎样，就代表他是可以的，你管他小孩有几个，
人家自己负责就好了，
对，
怎么帮他养吗，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嗯，好哦好哦，今天大概就是也是靠北一下主管，也是靠北一下我面试到的人，知道吗，
就一下就
过了，千万不要再又站在猪脸后面了，
好啦，那就是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或是说哎、欸，你身边刚好有人在找工作，然后可以就是给他们听一下我们这一集，虽然我们
或者是对、啊、其实现在也是不是只有写履历啦，有很多人会写一些 CV， 像我们就是比较是国际行销的，我们在应征工作也会写一些英文的 CV， 或者是像现在行销企划，如果你去应征是假设电子商务还是其他的小编干嘛干嘛的、嗯，尤其是现在的新兴产业，就是以 YouTube 或者是某一些频道为主的这一种产业的话，他通常要看到的都不是这些，他要看你是不是有自我介绍影片，
对，
就是你现在可以不是只有准备自制的白纸黑字的履历而已，你可以有自己影片，是不是可以录一段什么什么东西，
对，
所以那你要去卖，比如说你要去网络上卖衣服好了，你是不是有能力推销衣服或自己的那种方式，
对，
你就自己拍啊，拍了就记履历啊，或者是这一季是促销什么样的，比如动动装啊，你要怎么讲，
嗯，
对，那你是不是就把它录下实际给老板看，我觉得老板要看到的是这些，他知道你进来就马上可以做事，
嗯，
对啊，所以白纸黑字的人越来越少看了啦，都是会看一些
集战力，
对，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有些我有看过的人，就是那种工程师他就直接给你看他做过的 app 啊，写过的网站啊，就是实战的东西、嗯、实战的东西，马上就知道他的实力在哪里，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妄自菲薄，如果你是新鲜人的话，不要妄自菲薄，我说我没有经验，但是你可以，现在的工具很多嘛， AI 工具也很多，你可以用很多的工具去生成你可以证实你能力的一些 material
验证，
对，就是比如说你去做了这些东西、嗯、对主管来讲马上一看就知道，你就会拍影片啊，
嗯，
你就会
简单清楚明了，
对啊，写那些白纸黑字有什么用，你马上就做给我看了，又何必要说呢，
对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在面试上面大家可以用一些比较新的工具，然后是去直接做沟通，我觉得也蛮好，
好好的表达，
对，而且我们喜欢比较主动的人，因为我们没有空一直看好多封的履历，但是如果你东西一进来，我看到我 click 你的影片，马上看到你是我要的，再忙我电话都会拿起来，
求财若渴，
真的，就好像我跟你讲台积电一定会赚，你今天说他你会去买，
对呀、啊，马上就去买啦，
对啊，就是轻重缓急的问题嘛，因为我们也怕对的人才会跑掉啊，
嗯嗯嗯，
好啊，那就祝福大家今年毕业生以及现在要找工作的朋友们
都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而且求职顺利，毕业快乐啦，
拜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哦，
快来关注我们吧，不要怀疑，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17 Fun Chat，
欧啦欧啦，
下期见，
拜拜。